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我是苏永仁牧师。今次我们同大家讲讲孙中山的十次起义革命。孙中山搞革命呢，推翻帝制的满清政府总共有十次，由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后，至到1911年最后呢这个辛亥革命成功，同中兴会或者是中国同盟会直接发动和指挥的呢有十次的武装起义。但是近代的史家呢，尤其是中国国民党党史，就以为呢是有11次，十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但事实告诉你们，在这段期间，即是由1894年至1911年呢期间，其实是有总共29次起义革命的。只不过有些是由不同人物或者不同的团体去发动，而不是由中兴会或者同盟会的。譬如好像徐锡麟和秋瑾就在浙江发动过这个光复军起义。而1911年的武昌起义呢，其实亦都是由同盟会这个外围组织共进会和湖北新军的文学社执行的，不是直接由同盟会去发起的。那这十次的起义究竟是哪十次呢？在1895年孙中山、郑士良、陆浩东在广州起义，但时机泄露被满清政府击溃，陆浩东被捕跟着处死，视为第一次的起义。1900年孙中山命这个郑士良在惠州起义，即是今天的深圳的盐田，因为弹药不足而告失败。这次起义起初的时候是有600人，但是呢很快就增加到20000人，但始终都是失败，弹药供应不足。到了1907年的时候呢，就在这次的所谓潮州黄冈起义，孙中山呢就命令余丑起义。在这个潮州黄冈，参与者总共有同盟会的许雷秋、何子元等人，但6日之后就失败了，有200多人被杀，其余呢就走回来香港。1907年又命这个邓子瑜起义，在惠州的这个的七女湖，当时曾经占了不少的乡镇和一些村落，但经过10日之后，终于因寡不敌众，解散至到罗浮山的山区，邓子瑜亦都被香港政府勒令是驱逐出境的。1907年他又命王和顺和钦州，在这个钦州的防城起义，但这一次亦告失败。1907年12月他又再命王明堂在这个镇南关起义，起初革命军成功占领了镇南、城中、城北所有的炮台，孙中山领王庆和胡汉民等人亲自指挥，但亦都是因为缺乏弹药，最后是失败。到了1908年的时候，3月由王庆从安南带领的革命军进攻钦州，史称为钦年上师之役，转战了40多日，最终王庆被迫退回安南，因而失败。1908年4月王明堂起义于云南的和田，亦告失败。可以说呢，是在这几次的运动当中呢，都 是完全失败的。到了1910年的时候，2月这个魏影殿就发动了新军起义，起义在广州。当时有不少的新军呢是同盟会的会员，其中一位呢是叫做李景廉。魏影典就不知道李景廉是假冒同盟会的，就走去跟他谈判，结果就被捉斩头，失去了领导之下呢，这次起义呢亦告失败了。到了1911年的时候，4月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了。1910年孙中山在马来部都召集了赵升、王兴、胡汉民等同盟会的骨干，决定孤注一掷在广州起义，也都是规模最大一次的武装起义。4月23日分4路军进攻这个总督衙门，但清的军人呢就比较众多，起义军因为呢 这个援兵赶不及来，王兴只有呢是单独作战，最后逃走。和这个 胡汉民、他率领的部队是到30日才到，但那时候呢维持2晚呢只有呢被迫退回。这次死了86人，连同文会的潘连辉只是收敛到72具的尸体，合葬在黄花岗，所以称为黄花岗72烈士。但事实上呢是总共死了86人的。其实这件事呢孙中山认为是最轰烈的一次的起义呢，对清政府的影响不大。大部分广州的地方呢都不受影响的。最后一次呢就是1911年的武装起义。其实这次不是起义来的，是兵变来的。而且事情的发生呢是有点出人意外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0月10号当时这个武昌陆军第八镇的这个第八营的排长叫做陶启胜，他就漏夜巡查，就发现呢很多军人不在营中，又见个班长金少龙呢就不知做乜。另外一个士兵程定国呢就揸住个步枪攞住一盒子弹喺度瞓觉。佢就 call 闹啊，就大闹啊，你想作反啊。因为金少龙呢好不满佢咁啊，于是就对闹返转头，造反就造反啦，咁又点啊。于是大家呢就打起交上嚟啦。程定国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来帮手了，就开枪打中了这个陶启胜。当时的这个队官这个王坤荣同埋呢其他人呢就走来看个汉景，看个究竟发生什么事，都被这个程定国开枪。当时军营就大乱了，不少的在军营里面新军当中呢是有些的革命党的人士。再加上这个时候革命党的人士的名单呢已经暴露出来了，他们就见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兵变起义。当时革命的党人士这个洪炳坤正式就宣布起义。当日起义的是有3000多名士兵，由这个吴少麟呢就任革命军的临时总指挥，进攻这个 中和门和这个蛇山。在同时同盟会的何冠中联同李济深等人就将清军南下唯一的大动脉那条叫曹河桥炸毁了，成功阻止清的援军。10月11号整个武昌就落在起义军的手中，并且是推举了新军统领的黎元洪为革命的都督。就因为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所有的省市呢先后起义和独立。18个省当中只有甘肃、河南、直隶、山东是效忠清廷。正如上几次提及，当时关键的人物呢是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最后袁世凯决定不辅助清廷，以至在1912年1月1号中华民国就可以正式在南京成立，溥仪就退位，满清呢这个所谓帝制呢就终于灭亡了。只要我们稍微看一看这十次的革命，我们不难发现呢有几个特点在里面的。第一，所有这些所谓起义呢规模好少，影响不大的，就算最轰烈的黄花岗起义亦不外如是。不要讲话全国就是当时的广州城都没有影响，省没有影响，城没有影响，对整个国家绝无影响。比较起太平天国呢就小巫见大巫。可以说靠这样的起义成功呢机会呢是微乎其微的。历史又好奇怪，他竟然之间又成功了。你再来看看所有革命呢 都系从南，都系咧系啊，从南方开始嘅，吓、啊、甚至从海外指挥嘅，从安南啊、马来西亚等指挥。你翻开中国历史嚟睇睇，你发觉啊，绝无仅有嘅，几乎所有嘅转朝换代咧，都系从北方开始嘅，特别系西北开始嘅。喺策略上嘅决定咧，啊，如果你话咧系讲策略嚟讲啦。孫中山的策略是錯誤。澳洲歷史學家 C.P. Fitzgerald 強調，大多數中國歷史的發展都是從北到南，而不是由南到北的。Fitzgerald 在他本《The Revolutions in China》看到中國轉朝換代有幾種的。第一，民變，譬如好像毛澤東的革命，基本上就是農民革命來的。兵變，就好像宋太祖那樣，黃袍加身，黃袍加身，陳橋兵變。孫中山既不是民變，他的影響力極之有限，而最後的成功其實也是兵變。雖然說孫中山去十次革命是，即可以說策略上是失敗，成功的機會很低，不過他推行這個革命的觀念，推翻帝制，似乎已經深入了整個的中國。而我們再來看一看呢，兵变似乎咧系成个嘅关键喺里边啦。事实上，自从太平天国之后啊，淮军啊、湘军啊、新军一直结立嘅时候，清廷已经渐渐失去，呢个骑兵已经唔再握有呢一个政权。所以啊，兵变呢个事情咧，其实咧系可以想象随时会发生。在中国历史里面，兵变是很重要，谁握有兵权的时候往往是左右整个这个局势的。难怪毛泽东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里面，大部分那些所谓有成绩的元帅似乎都没什么好收场。彭德怀、贺龙、林彪，有哪个好收场呢？即是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在中国历史里面真係好奇怪嘅，這個中華民國之所以成立咧，喺某種情形嚟講，你話佢係有意外咧，亦都可以講得出；但你話佢唔係意外咧，亦都有佢嘅理由嘅。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個位置，下次再繼續同大家講孫中山之後又點咧？下次再見，拜拜。